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主题是谈到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汇通。因为谈到宣教与文化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必须了解，不但我传福音的过程、手段、工具是用的文化，而且我最终对文化一定产生冲击和影响的。那么同时今天特别是你跟中国的朋友、亲友、同学谈到基督教信仰的话呢，你很可能听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那是西方人的洋教，跟我们中国人没关系。所以我们很自然有个观念，就是说如果这个宗教是外来的，跟我的本土文化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尤其在台湾的社会，动不动就讲本土化本土化本土化，好像本土化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其实我们说过的，文化从来不是静态的，文化一直在变动，外来的影响从来没有停止过，没有一个东西叫做纯粹的本土化的。那因此在宣教的过程中一定对当地文化产生冲击。那因此从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宣教对当地文化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外来宗教不能影响本土文化吗？外来宗教不能成为本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答案当然是不是。对中国人来讲，佛教成为我们今天所谓的本土文化之一，不要忘记这是印度佛教。所以呢，我们要用两个例子来看。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在西方，本来在西方是以希腊罗马文化为主的，基督教信仰原来来自于希伯来的或者犹太以色列的这种宗教，然后进入一个由这个希腊罗马文化为主流的社会中，所以它当然属于外来宗教。可今天在西方世界，基督教成为西方世界精神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甚至是主流的影响。因此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要谈到他们怎么会发生影响，他们影响到什么程度。那另外一个例子，在以后的节目会谈到佛教在中国的影响。那同样的，这是个印度佛教，但今天成为中国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好也好不好也好，它进来了，而且它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影响。因此我们今天说基督教目前是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洋教，但你怎么知道它将来不会成为中国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你就是因为它是洋教就把它推到门外去吗？那我想你搞错了。在历史上，常常一个文化的更新的过程中，外来的文化、外来的宗教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所以这是我整个希望探讨的一个方向。那么今天我们会从历史的角度先看看在一个希腊罗马文化影响下的罗马帝国，这个所谓希伯来的宗教，就是从犹太教衍生出来今天的基督教，这个当中怎么样在西方国家中逐渐的扮演成为一个主导的主流性的角色。那么它的成功也成为我们今天来再思，如果基督教信仰进入中国，在中国文化中能不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到一些宝贵的教训呢？如果我们把基督教介绍到一些少数民族、一些没有基督教传道的所谓未得之地区的话呢，那么对他们而言基督教是外来的，这个对他们的文化能不能够有影响，有什么样的影响？因此历史的反省可以帮助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目的。那因此今天我们要先谈一谈，就基督教在欧洲整个传播的过程，以及基督教在欧洲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影响力是什么。那不可否认，在这一段的这次节目当中，有一部分会跟如果你收看过以前谈到这个基督教里面的宣教历史的话呢，有一部分会重叠的。但是主要我的重点是在于在文化上，特别是基督教信仰在欧洲文化随着宣教的过程，它扮演了什么角色，影响了什么东西。那么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来讲呢，因为到中古世纪以后，基本上西方世界已经基督化了，所以因此我们就谈到中古世纪为止，等于是主后1500年。那么大概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称它为使徒时代，就是从耶稣 升天，就是说耶稣受害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主后三十年，一直到主后一百年，叫做使徒时代。因为到主后一百年之后，所有第一代的使徒都过去了，最后一位大概是使徒约翰。那么在使徒时代的时候，基督教在欧洲的影响是什么？总的来说呢，你可以这样讲，一直到主后一百年的时候，整个罗马帝国几千万人口当中，当时罗马帝国人口可能在五六千万多少，五六千万左右，基督徒人数有多少？我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不过肯定的，基督徒人数在当时恐怕在十万到一百万之间，大概不会超过一百万，那可能约略超过十万。好，就在几十万人当中，那么在整个罗马帝国如果有六七千万人口来讲的话呢，你就可以知道了，大约1%，1%的基督徒在西方的世界有什么影响力吗？明显的影响力没有，因为1%还太少。但是基督徒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基督徒存在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也是事实，可是在文化上的影响呢，可能还没有表现出来。但是不可否认的，在这段时间，基督教在欧洲，在这个罗马帝国为主的这个欧洲的这个发展来讲，有几个影响。第一个，我们说过了，宣教与文化之间有一个关系，就在于说你传福音要透过一个文化媒介，语言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那基督教在从主后三十年到一百年这短短的不到一百年当中，从可以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所说的马可楼上120个人在那祷告，当作教会的起点，从120个人在100年之内如果说发展成10万人的话，这个成长也算是蛮可观的，因为是百倍的成长，何况可能不止10万个人。那因此从120个人发展成几十万人的话，这成长算是蛮快的。那么尤其在当时的这种种种的地理的文化的政治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的话，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么但是在传播的过程中，你就发现文化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基督教为什么传播的那么快？其中有一个希腊文化，希腊的语言是个很重要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希腊语言是当时罗马帝国通行的语言，因此政治上它是属于罗马帝国，文化上它是属于希腊的文化的影响，所有人都讲希腊文，包括初期的使徒，甚至耶稣，我们今天所考证，耶稣在会当中讲道的时候，他打开圣经念的都是希腊文的圣经，而不是原来的所谓的希伯来文圣经，啊，有可能是亚兰文，耶稣讲亚兰文，不讲古代的希伯来文的。那因此他用的圣经很可能是所谓希腊文的70世译本。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有的旧约圣经都用希腊文，当他们讲到旧约用希腊文的话呢，全国就罗马帝国全国各地的人都可以了解，从北非到意大利到土耳其到希腊半岛到西班牙，你都可以用希腊文讲得通，所以旧约没有问题。新约到主后一百年还没写好，但陆续出来了，可能马可福音有了，说不定马太路加也写好了，唯有约翰福音大概是到这个最后才写完的。那因此某一些保罗的书信已经有了，某一些的福音书已经有了，但这些本来就用希腊文写的。在传福音当中，我们知道今天传福音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翻译圣经，每个人用的语言不同，文字不同，所以你不要翻译，翻译花很多时间的，文化的沟通上，语言翻译当中翻译成一个字以外，这个文化在翻译过程中发生重大的影响，也可能发生扭曲，大家都讲希腊文的话不必翻译，这省了很大很大的事情。所以因此在第一个时期使徒时代的时候呢，基督教的信仰对于西欧，对于罗马帝国的文化发生什么冲击吗？看不出来。但是反过来说，希腊文化，希腊的文字却成为传福音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这是在那个时期基督教在欧洲传播的时候一个影响。当然以后我谈到佛教在中国的话呢，就完全不同了。佛教在中国的头几百年只做一件事情，翻译佛经，佛教的传播相当的缓慢，几乎要到三四百年以后，或者四五百年以后，佛教在中国才算是普及化，因为基本上中文的佛经预备好了。为什么一个要不到一百年，一个要几百年，就差在哪里呢？翻译的过程啊。好，就进入第二个时期，我们叫希腊教父。希腊教父时期呢，大概是主后一百年到三百年之间，因为312年君士坦丁 他本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然后基督教合法化，基督教不再受逼迫，变成合法宗教。那因此主后三百年之后又进入另外一个时期了。而且在这个两百年当中，主后一百年到主后三百年，这两百年当中有几个影响。第一，为什么叫希腊教父？那时候教会领袖还是习惯于用希腊文著作，所以他们所写的关于解释圣经的、讲道的或者护教的、为宗教信仰辩护的东西，所有的都是用希腊文写的。他写出来的作品对于当地的民众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都能够理解，不需要翻译。所以他有希腊教父，他用希腊文写作。虽然这些希腊教父有些人来自于北非亚历山大，埃及亚历山大，有些来自于特图良，他是来自于这个我们今天叫做利比亚那里附近，或突尼西亚那里附近的人。那当然特图良本人他是有时候用拉丁文写作的，不过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希腊教父呢，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用希腊文写作，都用希腊文来表达，而且他们喜欢用希腊的哲学思想来作为他们传播福音的一个媒介和工具。这就再一次提到说，文化对传福音过程中可以成为一个我们叫做载具，一个承载的一个东西，他用希腊的文字也用希腊的哲学来表达。其实用希腊哲学来作为传福音的一个媒介和工具，在圣经当中就出现过。譬如说你注意看《使徒行传》17章，当保罗在希腊雅典的一篇讲道，你就看见他用的是希腊哲学家叫做斯多亚派的他们的诗歌。他说，你们的诗人不是也说我们都是神所生的吗？这句话就是来自于斯多亚，一个诗人，这一派哲学家的诗人所写的。他用这个来介绍他的信仰，来反驳一些希腊人的一个错误。所以保罗这样用的。那约翰福音你也会看见，约翰福音提到太初有道，那个道希腊文叫 logos， 这个是在本来希腊哲学中常常提到的一个字。这个道就是一个虽然不能等同于神呢，但是跟神有非常密切关系的一个字。那这个字被约翰福音用来做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所以这个概念来自于希腊哲学。因此约翰福音里面就用了一些希腊哲学的概念，到了希腊教父的时代当然用的就更多了。那因此在初期的教父里面，很多人曾经这样说，或者称赞这个希腊哲学，说希腊哲学就好像是基督教的一个启蒙师父，启蒙心腹，也好像是一个先锋，他好像是开路先锋，那么他铺了一条路，最后带入基督的信仰。所以这样一个概念，他们甚至认为说希腊哲学的作用就相当于旧约中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如何铺一条路，引导以色列百姓去认识最后真正所说的这位弥赛亚，这位基督，帮助初期的犹太信徒是怎么信的呢？是透过摩西的律法。因此旧约的律法扮演一个角色，就是启蒙师父。而启蒙师父这个字就是来自于希伯来书的。那因此他们认为，对于外邦人的世界，尤其是指的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世界来讲呢，那希腊的哲学就相当于摩西的律法，是个启蒙师父。他不完全，但是他会带入一个更完全的，那就是基督的福音。所以在希腊教父时代，他们不但用希腊的文字，进一步的用希腊的哲学、希腊的文化来作为传福音的媒介。那么因此所有的神学著作用希腊文写，那么很多的逻辑思维概念是用希腊的逻辑思维概念去表达神学著作的。那这是这个时期的一个特色。但是在这个时期，基督教的信仰已经开始对希腊罗马的社会文化发生冲击了，发生影响了。根据我们所约略大概知道的情况，到主后三百年的时候，基督徒的人数在罗马世界，罗马帝国里面已经是，虽然是仍然是少数，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不可忽视的少数。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大略的就是后来所分的东西罗马帝国，就是以什么呢？以这个土耳其跟希腊这个爱琴海来分的话呢，爱琴海以东的土耳其半岛一直到巴勒斯坦，甚至到北非亚历山大，就是犹太人很多的地方，这整个的东半边来讲呢，可能基督徒人数有人说几乎在人口的 40%， 换句话说可能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基督徒，非常非常明显的少数。已经因为其他的所谓的60%或70%的人呢，可能在宗教上是各式各样的， 有拜原始宗教的信仰的，也有一些是什么埃及的这种神明的，或者是罗马宗教的，是分散的，但是一个整合的有单一信仰的基督徒占这个东罗马帝国这一半来讲呢，几乎是占三分之一到40%，是非常明显的少数了。因此这么多的基督徒对社会当然发生冲击了，当然发生影响了。那相反的，在西罗马帝国这边，就是希腊半岛以东，包括意大利半岛，包括这个一直到西班牙，然后北非的这个西半部，这边来讲基督徒比例就少很多。那么有些人说意大利半岛可能基督徒是在 5%， 最多大概 10%， 但即使是 5% 或 10%， 也已经相当明显的一个人数在那里了。因此社会风气多多少少受到基督徒的影响，所以这段时期是也是教会受逼迫最厉害的时候。但是基督徒的见证在这段时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为什么受逼迫基督教仍然快速发展呢？就是因为他们有美好的德性，生活习惯。所以在我们所有查到的历史材料里面都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时期社会上一般人对基督徒的评价是这样，虽然他们的宗教信仰对于外邦人没有信的人来讲会觉得奇奇怪怪的，神神秘秘的，因为他们的圣餐礼拜啦，什么聚会，因为受逼迫嘛，都在在罗马来讲，他们在地下的洞穴里面举行聚会的，是非常隐秘的，不允许外人参加的，因为受逼迫嘛，那有一点神秘感。但是在道德上，他们会知道这些基督徒是什么呢？他们常常那时候没有今天所谓的社会的、国家的、公共的这种所谓福利措施是没有的，完全凭个人的善心。所以冬天有的时候路上就有人死在路边，谁去收尸？一定是基督徒，基督徒一定收尸的。罗马帝国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呢，有的时候孩子生出来了，他有触犯某种的禁忌了，比如说天生的残障的或者什么什么不对了，就把孩子丢了。弃婴很多，弃婴谁去收呢？基督徒，基督徒收容弃婴，办孤儿院。所以基督徒行善很多，这类的事情，这些多多少少对社会风气发生影响，因此他们美好的见证，所以对文化来讲产生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然后到第三个时期就叫做拉丁教父了。拉丁教父的时期基本上是这样，大概主后300年到500年。300年就是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为合法宗教为起点，500年就差不多西罗马帝国灭亡。西罗马帝国适当灭亡的时候是450几年就灭亡了，不，大略到500年，这段时间是属于基督教站在一个最优势的地位，因为基督教受保护，基督教后来成为国教，有国家政治力量的支持。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基督教对于文化的影响当然更是无法想象的大，有非常大，因为变成一个国家合法宗教，而且有皇帝本身的支持，以政治力量、经济力量的支持，所以这个时期基督教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但这个时候他们的著作用拉丁文了，因为那时候希腊文化慢慢就没落了。拉丁文毕竟是罗马帝国本身的官方语言，所以拉丁文明、拉丁文字基本上在罗马帝国版图之内可以通行。当然以百姓而言，在过去用希腊文的时候，连凡夫俗子都会用希腊文，像彼得这些打鱼的人、约翰这些人都会用希腊文的。拉丁文因为是个官方语言，除非你跟官方打交道，否则的话在农村很多人可能还是不会用拉丁文的。所以到了拉丁文明成为一个官方的一个合法的一个东西的时候，不见得拉丁文化在每个民族文化里面都有那么大的效力，不过大致上还可以维持相当的通行率。所以因此拉丁文明、拉丁文字评为当时沟通很重要的这个东西。那也在这个时期，拉丁教父的时代，耶柔米这位很伟大的这个神学家，他翻译出第一本拉丁文的神本圣经，我们叫做五加大译本 Vulgate， 五加大译本的拉丁文圣经，那本圣经成为整个罗马帝国在拉丁文明当中唯一的一个合法被接受的一个典型的圣经。那么五加大译本到今天还存在啊，虽然今天有更新的这个译本出来了，但它的影响力是在于全罗马帝国的人基本上是用拉丁文，不再懂希腊文的时候，五加大译本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传福音的一个工具和媒介。那这200年当中，当然我说基督教信仰在文化上的影响就越来越多了。譬如说当时君士坦丁本来是拜太阳神的，他个人信仰是拜太阳神，后来接受基督教，因此很多的节期就改了， 就变成基督教的节期了。12月25号本来是太阳神生日，结果呢今天变成圣诞节。所以今天到今天还是有很多基督徒不肯庆祝圣诞节，就说那是一个异教的神明的生日。的确他本来是太阳神的生日，今天变成圣诞节了。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实耶稣到底哪天降生谁知道呢，我们只是找一天日子来庆祝圣诞节就是了。那么但是他的历史背景，他是把节期改过来了。那为什么主日叫做 Sunday， Sunday 是太阳日嘛？那我们基督徒要不要用太阳日呢，或者换个日子？其实你知道我们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天的七天，在英文的名字本身都代表七个不同神明的日子。那我们今天也不在乎这个，那中文尤其是礼拜一到礼拜天，所以并没有特别把那个神明的名字列出来。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对于当地的文化是发生了一些影响，因此有一些是被借用了，有些被转换过来了，诸如此类。那么除了这些以外，另外譬如说了，在罗马帝国时代也的确有奴隶制度。这个奴隶制度在圣经当中从来没有公开的斥责奴隶制度，保罗从来没有反对奴隶制度，但是没有反对他赞成吗？其实这样说吧，在保罗的时代，这个奴隶跟今天我们所谓的奴隶是非常不一样的，跟美国社会的所谓的黑奴也完全不一样。那种奴隶是包括做家庭老师也叫奴隶，那么做书记官的、做历史学家的都是叫做奴隶，所以并没有完全剥夺人权的。但是奴隶制度虽然没有被否定，也并不是百分之百被肯定。所以你如果你看腓立门书你就知道了，保罗就提到说那个阿林西姆本来是腓立门的奴仆，后来逃亡跑到罗马，在罗马监狱里去碰到保罗，那保罗传福音带领他信主，最后他请阿林西姆把信送回去哥罗西的教会，腓立门是哥罗西教会的长老。然后他就提到说你要看他不是看为奴隶而看为弟兄。那但是不可否认的，到主后三百年为止，这个时候发生的影响就是奴隶制度慢慢的被废除了，没有法律上废除，但是因为文化的影响。那么基督徒从良心上、从圣经的教训来讲，觉得蓄奴本身是不好的，把另外一个人当成我的奴隶来看而不当成弟兄来看似乎也不对的，所以慢慢的奴隶制度就消失了，就基督教的信仰对文化发生了冲击。不过基督教的信仰对文化发生冲击最大是最后一个阶段，那是中古世纪主后500年到1500年。这1000年当中基督教的角色是非常不同的，因为罗马帝国崩溃了，野蛮民族变成一个整个统治在西欧大部分的地区，连文字都没有。基督教的信仰在这个时候，宣教士又传福音又传播文化，他们传播的文化当然是拉丁文化，但是不可否认的，他们用拉丁文化来教育这些人，那么也为他们发展出新的文字出来了。譬如说今天的德文就是宣教士发展出来的，今天的斯拉夫语是东正教这些希腊的这些用希腊文字的帮他发展出来的。所以因此在最后的这1000年，基督教的信仰跟福音跟这个文化中的关系是更错综复杂了。他们传福音也传播文化，建立文化，甚至塑造文化，因此把每一个野蛮民族不但带入基督教信仰当中，也把这个野蛮民族教化成为一个有文明的、有所谓高度文化的一个民族。那么这个是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一方面是传福音，但另外一方面同时他们扮演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建立者、文化的塑造者的这种特殊角色。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这是佛教跟基督教最大的差别，就是说佛教在中国影响力很大，但佛教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基督教在西方国家中古世纪那样一个主导性的角色。你可以说在主后500年到1500年当中，基督教的影响力在西欧来讲是称霸、独一无二，因为它几乎是主导整个的这个民族文化的影响，帮它建立了文化。佛教在中国一直是扮演一个辅助性的次要角色，从来没有变成主角的，而基督教在西方国家的中古世纪是唯一的主角。他们建立文化，甚至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学校都是由教会建立的。那么他们的修道院里面的学校不但训练修道士，也训练甚至这个皇家里面的所有的官员都是由修道院里面的学校训练出来的。那么 皇帝要找人做书记写字的时候，上马打仗的人很多，能写的没有，能写的都从修道院出来了，于是很多修道士就成为皇家里面的，甚至做首相都有。所以在当时中古世纪来讲，欧洲的国家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大部分都是出生于不但是修道院训练的，甚至本身就是修道士。像这种的影响力是佛教在中国从来没有的，但在西方国家这的确是一个常态。所以你知道基督教在西方跟文化之间的沟通的过程中啊，一方面他们借助于西方文化本来有的一些文字语言哲学，另外方面来讲，反过来说，基督教也慢慢在这个西方文化当中变成一个重要的主导者、推动者。那么同时在教育上的影响等等。那么待会儿在另外一个节目，下一个节目我们会进一步的来谈到说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曾经扮演了什么角色。不过大致上从历史的回顾里面可以让我们了解，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的将近1500年到2000年当中的确有非常很多教训功课可以让我们去思想和学习。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